念佛啊，有大福德始念佛啊，一起念，有大福德始念佛。对，没有福德之人是念不出来的。你看印光大师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好像住在哪一个寺庙挂单，好像北京一带哈。哎，他出了寺庙，看那个乞丐，十几岁的小乞丐，给他化缘。哎呀，师父慈悲啊，赏个几文钱吧，让我吃口饭吧。出家人当然慈悲为怀啊。好，你念一句佛，我赏你一文钱；你念两句佛，我赏你两文钱。小孩听了，目瞪口呆，不讲话，嘴巴张开了，就是念不出阿弥陀佛来。因为他没关系，你念啊，你念你十句，我给你十文啊，你念几百句，我全部给你，这一袋钱全部给你，就跟小孩哭了，念不出来，这业障重啊，弥善根啊，一句阿弥陀佛念不出来的嘞。你说怎么办？因为他是慈悲，还是赏他几文钱呢？布施给他了，跟他结个善缘呢？你看，能念佛也不简单呢。你看我在警察局走来走去，很多警察看到我阿弥陀佛，穿着制服跟我阿弥陀佛。我不讲，他看着我来，他就念佛，变成这样子的习惯，成自然了。我是他们的心理老师啊。开始弘法是很多人反弹啊，这个人啊，一天到晚劝人家吃素啊，念佛啊，吃猪肉会下十八层地狱啊，什么诽谤都来了。嘿呀，告我一状，参我几本啊，还让我到议会去受修理啊。哎呀，真是麻烦了。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不要障碍你弘法利生哦，这是来成就你的啊。谢谢你折磨我，让我修忍辱波罗蜜，更精进。所以各位逆境界来的时候也是好境界啊。啊，你要会用啊，啊，善之用心而已嘛。你看我看到有人，我念佛过去，很多人在电梯里面跟我念佛，有的人就看到我就那个表情很纳然，不以为然的样子，从来不跟我念佛，也有这种人啊，对不对？这种人就是那少善根啊，少福德啊。所以各位啊，以前有人问莲池大师，一个人不信净土，不愿意修念佛法门，恐怕是个人福薄，是不是啊？请问大师啊。大师就回答了，确实是这个人福薄啊。净土念佛法门是使一个人直接成佛的法门，没有大福报的人是不会遇到他的，就是遇到了也不会对他起信愿行啊。例如无量寿经我们天天读啊，也读了好几千遍了嘛，各位啊，接引作佛第十里面就讲到了，说了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他们听了佛讲无量寿经，听得很欢喜，也希望自己将来做佛跟阿弥陀一样的伟大。但是他们仅仅动了这一点，这些动此欢喜之心啊，并没有发心我要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没这样讲啊。所以佛说啊，阿舍王子和五百大长者，他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耶，可惜善根福德不够啊，所以今生不能够一闻即信即愿即行啊。不像我们一听到净土法门，哎呀，马上就发愿了，马上就深信不疑啊，力行不懈啊，啊、哦！所以这样的例子啊，现在更多了嘞，多的是啊。你看我们现在地球人口有多少亿？将近70亿吧。有几个人遇到净土法门、念佛法门？有几个？你们想想看。你看我来这里窝台湾演讲，来听的没几个啊，小猫十几只啊。哈哈哈，还算是给面子呢，不看生面看佛面呢、啊，还好我不嫌少啊，要不然真讲不下去了了。所以各位鼓励鼓励啊。所以说啊，又有几个人能够一听到一闻到净土法门就能信能愿能行的呢？可以说是万中没有一个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不足的关系嘛，才会导致这种结果嘛。如果有人对这个念佛法门一闻就能信能愿能行，肯定此人必如金刚经所说的，金刚经说
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啊。我们甚至可以说啊，那些一生造恶业、造十恶业的，但是他临终却能忏悔和念佛、下界必往生的人啊，他们也都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啊。因为他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在临终的时候，这时候成就了，肯定他们过去一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啊以上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他们的善根超过了这个阿舍王子善五百大长者啊，对不对？他们供养无量无边的佛啊，不是四百亿佛而已啊。所以临命终的时候还可以听到净土法门，一闻即信即愿，马上念佛求生，十念必生啊，就像唐朝的张三和一样啊，杀奴那个张三和啊。所以各位想要证明自己啊，知道自己有没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那就可以从你自己对念佛法门是否一闻就能你相信、能发愿、能力行不懈，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你应当更加倍的努力念佛，修善积福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生万劫都难以遭遇的一生成佛的绝好机缘啊。要知道一世人生万劫难复啊，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福德善根因缘，你也要忏悔，要见贤思齐啊，赶紧的发愿信愿持名啊，搭上这个成佛的特快车啊，方不枉为你一生为人啊这稀有难逢的这个因缘啊。所以各位要知道啊，很多人啊搞不清楚状况啊，末法众生啊真是很糟糕的呀。我就碰过一个法师啊，告诉我他说他学净土宗啊，连他的名字都要跟净土宗有关啊，结果他最后不发愿往生西方啊，他跟我讲他要求生印度做国王，看到印度那么可怜啊，啊度化那些释迦牟尼还没度化的众生啊。你看他跟我讲这话，我一听哎呀，我能说啥呢？他是出家人法师，我是小居士啊，哦、不宜跟他辩论啊、哦、所以麻烦了。最好笑的是有些人认为念佛求生西方是贪图享受，是不思利他，那不是大圣人的行为，所以他不愿念佛也不求生西方，要留在世间普度众生。对于这种论调啊，我们佛教界有个居士啊，哦，大概这个居士可能已经往生了很久的啊，辈分很高的，叫方伦居士，各位听过没有？方伦两个名字啊，他说有种种的证据证明修净土是大圣法，他讲了很多啊。你看《光无量寿佛经》里面说到啊，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其中第三福是什么？念发菩提心，跟我一起念。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发三秒三菩提心和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些确实都是大圣的行为呢，你说是不是呢？啊，怎么是小圣呢？大圣的大圣啊。另外还讲往生论中啊，赞极乐赞极乐记说哈，他怎么说呢？大圣善根界，二圣总不生。一起念：大圣善根界，
大圣善根
界，二圣总不生啊。
二圣总不生，
什么意思呢？就说往生极乐国的人都是大圣根系，并没有二圣种性的人啊。圣文言解没有啊，没有这种种性的，是不是大圣？是啊。哦，再讲很多我就不讲了哈。你看《华严经》普贤品菩萨行愿品里面讲到，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已，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解，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啊，由往生西方以至度众生，由度众生以至于成佛， 这若不是大圣，那什么是大圣呢？各位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啊！所以这些误会的话，唬不倒我们的。我们一读经就懂了啊。至于有人要留在世间普度众生，娑婆世界好苦哦，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发大悲心，要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你见死不救，你不慈悲啊？有些人就说去就来啊，对不对？去哪没说清楚啊，哈哈哈，这才是关键语的。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没讲清楚嘛，这会贻误众生的嘞。你跟他讲，你的信徒，你们去就来啊，去哪？去见阿弥陀佛，再来，那没问题。你没讲这句话，那就大有问题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为什么不肯往生西方见弥陀再来呢？所以很麻烦的事情哦。所以一错下一个转语就不得了了，堕五百世也无生啊，听过没有？嘿呀，这个不得了的因果。你看，我们仅一个举例，一个真人真事历史上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宋朝时代的灵芝律师，哦，这个人持戒律的，很严的。他出入佛门的时候，曾经发过大愿，要长生娑婆世界，普度众生。他见到高僧慧布法师，他跟慧布法师说啊：“稀土虽净啊，非吾所愿啊。”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很清净啊，并非我的愿望啊。若使十二劫莲花中受乐，何如三途疾苦处救众生啊？他不愿意在那边受乐啊，他要在三途这个恶道啊，去疾苦的地方去救度众生。你看他愿力有多大，值得赞叹啊。而且他更坚持自己的意见，亲自回谤净土。后来他生了一场大病啊，哎呦，整个人都变得消散了，没有力量啊，糊里糊涂啊，神识也不太清楚了，莫知去向啊。等他病好之后，还好他病好了，在天台智者大师所著的《净土十一论》里面看到了，初心菩萨要须常不离佛，念初心菩萨要须常不离佛。你出发心的菩萨啊，要跟佛在一起，不能离开佛的嘞，就像小鸟一样啊，不能离开母鸟啊，知道吗？你小鸟根本不会找食物吃啊，会饿死的呀。又在龙树菩萨所造的《大智度论》里面，他读到了：具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啊，无有是处啊，知道吗？譬如婴儿不得离母啊，不能离开母亲啊，婴儿离开就死了。又如若鱼只可传之啊，你看刚刚生出来小鸟羽毛都还没长好，你怎么能飞呢？不能飞离树枝啊，对不对？只能在树枝上一个一个慢慢的离开，走几步路，走不好就摔下来了，摔死了。他看了这句话，龙树菩萨讲了，他于是就顿悟前非啊，知道自己以前错啦，现在觉悟就是啦，觉今世而昨非啊。尽弃他生平所学的，专门修净土念佛法门。看了这个发生在佛门中的历史故事啊，不知道那些发愿欲留到世间普度众生的人啊，您作何感想啊？我不敢想啊。您怎么想啊？要听经闻法才会开智慧啊，你不读经典，你不深入经藏，你看三皈依里面自皈依法，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你一定要听师父讲经啊，而且听这师父真正会讲经的师父啊，推荐给你们听净空老和尚吧，这是讲经的泰斗，讲了50年啊，没有人超过他的，我不骗你啊。如果随便推荐一个给你，万一他知见错误了，我不是害死你了吗？所以现在是末法时代，邪师术法如恒河沙那么多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啊。哦，不要乱推荐人给人家听啊，他是真是依照佛法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种人可以推荐。如果他错解如来真实义，拜托啊，你不能乱讲啊，你要背因果的呀，知道吗？很重要啊，劝人不要劝到三恶道去啦。那谁的责任呢？你劝他你劝错了，你劝的人要负因果的，你说怎么办？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啊。真麻烦啊。哎， 感慨很多啊，还有很多话呢。现在人你敢听？现在人讲的话，你敢听吗？我都不敢听啊。你看看，以前啊，我听经的时候，听了师父讲啊，念佛法门乃是另一个人不死的法门，各位听过没有？不死的法门啊，念佛法门。他老人家在讲不病不老不死，哎呀，我们念了半天，我们不敢说不病哈，哎，我们念的不好嘛，惭愧自己业障重嘛，念佛没有一心嘛，所以还会有点病的啊，只是没那么严重而已啊，哎，修养一下，念念佛，哎，这个默念一下，金刚念一下，礼礼佛，精神又来了，你看我上台就一条龙啊，对不对？可别下台一条虫啊。好，净空上人说了，念佛法门乃是一个令人不死的法门，这个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哦，不是乱讲的哦，师父讲话都引经据典的哦，啊，自己做得到哦，我们是哎呀心向往之，希望早点做到啊。那么谭鸾大师他讲了，这是净土中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啊，他是后魏时代的人，他少年就出家，因为他生病啊，感到人命啊无常啊啊，旦夕之间啊朝不保夕啊，他就想学神仙不死之术啊，于是到了江南去找陶隐居啊，陶隐居很有名啊，应该就是陶弘景嘛啊，应该是恳求他教他仙术，长生不老之术。陶隐居于是给他仙经十卷，他拿到之后好高兴就回家了。在返家的途中，到了落下这个地方，他遇到了三藏法师菩提留支。菩提留支啊，便向菩提留支请教，哎呀，你们佛法中有没有不死的方法胜过这些仙经所说的，有没有？菩提留支就告诉他，世上哪有这么长生不死之法啊，没有啊，如果你得到长命，暂时的不死，最终还是要六道轮回的呀，这有什么可贵呢？要论真正的长生不死，就是佛所说的道理方法。随即就送他一本啊，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并且还对谭鸾法师说，学里面的方法就不会在三界之中受生死，也不会在六道之中受轮回了，你的寿命之长恒河沙数劫量啊都不能够相比的，这才是佛教所说的长生，真正的长生啊。哇，他听了之后啊好高兴啊，就把仙经给烧掉了，立即专心专志啊，一心一意的专修净土，专弘净土法门，求生西方啊。他晚年甚至还得到龙树菩萨现身对他说，他的大感应啊，龙树菩萨是八宗的祖师啊，他说我就是龙树啊，久居净土，你是同道，故来相见，你是同门啊，同道啊，我来看，特别来见你。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谭鸾大师啊，这个例子啊，可以印证啊，净空法师所说的念佛乃不死之法，这是真话。真于者，死于者嘛，这是真话啊。极乐世界，我们讲讲极乐世界啊。极乐国土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你看《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的意思。那什么东西不退转呢？一位不退，二行不退，三念不退。要解释一下，位不退就是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以莲花化身之后，即永远不退堕于三界六道了。那么行不退，三界的戒日祸既落了，已经没有了，尘沙祸也破了，得生方便有余土啊，进趋佛国，即永不退堕于同居土了。那么三念不退，破无明显法身，生十报庄严土，分证如来极光，悉悉流入娑婆若海，也就是一切种子，也就是诸佛究竟圆满的菩提。那么根据一切经论上所说的，要修到十地法云地菩萨才能圆证三不退啊。你看《弥陀经》上面讲了，十方世界人民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了，你的便宜占得太大了，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你的占了便宜还卖乖啊， 不行这样子的，赶快把这个便宜告诉大家，听好倒笑不知影不哦，不能自私自利的，要报佛恩就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最快速的报恩法。更不可思议的，我们所念的这句阿弥陀佛还能够使念的人听的人皆得毕竟不退，一起念，毕竟不退，
毕竟不退。
哎呀，这句话太殊胜了。你看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说到，不论自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已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思度脱。他里面意思说，不论你是自心念佛、善心念佛、有心念佛、无心念佛，或解或不了解，只要弥陀的名号或六方佛名和阿弥陀经这个名字一经你的耳朵里面，立入你的耳，种入你的耳根，假使千万劫以后，你毕竟因此而度脱成佛。你看《法华经》就有一个故事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有位老人啊想要出家，佛弟子中许多人都已经成了阿罗汉果啦，具有宿命通啊，能知道过去未来五百年的事情啊，五百世的事情啊，不是五百年哦，是五百世哦。他们这些阿罗汉比丘看这个老人的善根啊，五百世中没有善根，不可以出家，一直就不接纳他出家。这个老人就哭啊，伤心的哭啊，不肯走啊。佛就见到，哎，老人啊，你来，你来，我替你剃度吧。过后就对弟子们说，你们知道吗？这位老人在无量劫之前，他是一个樵夫，上山砍柴的时候遇到一个猛虎，急忙就爬到树上，无意中念了一声啊，南无佛。由此因缘，今生的因缘成熟了，所以发心出家。这位老人后来证得阿罗汉果位。这个故事足以证明藕益大师所说的，我们刚刚讲藕益大师所说的。所以我们今天修持念佛法门，如果做不到自心念佛，而以善心念佛，其结果虽然不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弥陀的名号一立耳根，永为道整，毕竟不退呀、啊。终有因缘成熟的一天啊，就像张善和那样吗？肯定张善和前世必有善根，念过佛或是听过佛号，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有阿弥陀佛的佛号种子，所以他临终的时候才会念佛啊。如果没有善根，就不能临终，他就不会要临终的时候叫他太太去请出家人来救他，也不会遇到有道的高僧叫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就没有这个缘分了啊。所以弥陀名号一粒耳根，真的是如吃的，是如同吃的小金刚一样，永远都不会化掉。所以一句佛号能够令人毕竟不退，这就是为我们制造了很多很多自利利他的机会啦。所以你看车上贴的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我前后都贴啊。你前面看到我的阿弥陀佛车子来了，后面一看，哎，这阿弥陀佛车子不能撞啊！念了一句的，你头脑清醒了，觉悟了，不会就踩刹车就不会撞上来了嘛？这个哎呀，自利利他，好得很呢，对交通安全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平常跟人见面的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既可以代表问候和祝福的意思吗？同时还可以为他人种下了将来必定得度的善因。这个自他两利啊，何乐而不为呢？很重要啊。好，你看释迦牟尼佛曾经劝他的父王净饭王嘛，心念佛三昧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他劝他爸爸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呢？哎呀，里面的道理深得很呢。说我们看佛法，佛在表演，我们要看门道啊，要懂得佛的究竟本怀呀，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很多释迦牟尼佛的家族都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叫他爸爸啊、请他爸爸行念佛三昧，称是功德有无量深妙境界，不可思议，为一切三昧中王啊！可见的念佛法中啊，还有非常深的学理，并非一般凡夫所能够了解的。有人啊曾经说过啊，我们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 是斩群邪之宝剑，群邪之宝剑啊，是破地狱的猛将，是照黑暗的明灯，是渡苦海的慈航，出轮回的进路，脱生死的良方，成佛仙的秘诀，换骨髓的神丹。这样的讲法非常贴切，把阿弥陀佛圣号的无穷妙用啊，都一一的点将出来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知道念佛法门具有这么多的特色，和在一句佛号里面具有无穷无尽的妙用之后啊，我们能不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吗？和死心塌地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吗？要啊，再不死心塌地，再不死心偷心的话，我们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的呀。所以各位懂了道理之后，要力行彻底，要自信诚恳，要老实念，不要做不老实的人。那么我们晓得弘一大师，各位知道吗？弘一大师知道吗？很有名的哦，这个弘一大师啊，他是律宗的祖师啊，他持律非常的严谨，但是他笃志念佛求生西方，你们知道吗？他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到晚年的时候，他63岁往生，很年轻就走了。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气力衰弱了，他自己知道将要往生，因此而尽力的弘法，时常劝人听时钟念佛。我们有时钟嘛，那个时候钟摆哈，滴答滴答，他说你依照时钟滴答滴答的响声，设想为阿弥陀佛四个字。你看，滴就是阿嘛，大就是咪嘛，啊，滴就是陀嘛，滴就是佛嘛，啊，大就是佛嘛，叫滴答滴答阿弥陀佛嘛，刚好配合那钟摆，睡觉的时候很方便的啊。如果你念六个字的佛号，则以第一个滴为南无，哦，大为阿弥，第二个地为陀，哦，大为佛。那么他的听时钟念佛不失为一个摄心念佛的妙法，各位可以参考着用。在公元1942年的春天啊，弘一大师啊前往灵瑞山讲经，不久之后啊就住在温灵养老院了。在8月15号中秋节那天为大家讲经之后，并向院中的老人讲说净土法要。啊，8月23日示现一些疾病，啊，拒绝医药和大家对他的探病的访问，只是专一的念佛。27号就开始绝食，只喝点水。28号就写遗嘱了，交代妙莲法师，啊，负责他的后事。9月1日下午在纸上写着悲喜交集啊，交给了妙莲，并且嘱咐他要注意哦，如果在助念的时候，你们帮我助念佛的时候啊，见到我流眼泪，并非是我留恋这个世间挂念亲人，不是，而是悲喜交集所感啊，我没有留恋这个世间啊，我说见佛太感动了，悲心交集啊。说完话后仍然他默念佛号，到了9月4日戌时，就是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大概我们这个时间吧，就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安详的往生了，得年63。他涂壁火化之后获得舍利子1800粒，舍利块有600块之多啊。弘一大师大家很佩服他的才华，哦，他是学律宗的，但是他还是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值得做我们念佛人的榜样。那么印光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的13代祖师，他往生之前也是预知时至的。公元1940年10月27号、哦、是农历的，他示现了一点小病，隔一天呢就召集大众宣布妙真法师为株洲灵岩山寺的住持，于是大众、哦、就选在11月9号为升座日期。印光大师说太迟啦，后来改造初四，改选到初四。印光大师也说迟了，最后选择到初一，大师才点头，嗯，可以。那么11月3日的晚上、哦、他禁用了一点 一点那个小稀饭，一碗一小碗，接着是告诉真达和尚说了这几句话，很重要哦。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待业往生。初四的凌晨一点半，因为大师就起床坐着说，念佛见佛，决定生息。说完之后就大声念佛，哎，况晚生呢，可以大声念的。2:15拿水来洗洗手，洗完了以后就站起来就说话，蒙阿弥陀佛接引，无去也，我走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大师说完之后，面向西方端坐椅上念佛。凌晨5点，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含笑安详往生了，跟如入禅定一般的。当时他的年纪是80岁，他往生百日之后，火化土壁，得到五彩舍利珠100多颗，大小舍利花和雪舍利1000多粒，头盖顶骨啊裂成5瓣，跟莲花一样，还有他的牙齿32颗变成牙齿舍利。哎，鸠摩罗什他翻译经典，他说我没有翻错，我的舌头不会被烧掉。印光大师的牙齿也代表这个意思，我觉得他表示他写的印光大师文钞没有一个错的，全是佛的境界，全是佛陀的经教。所以各位了解祖师的风范呢，值得我们效法啊。还有几分钟，我们继续讲往生的公案，让大家能够奋发向上啊，决志往生。你看，说一个人啊不懂了净土的道理啊，说净土啊是愚夫愚夫的行持啊，哎呀，这种人啊不是愚痴啊，就是狂妄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说啊，你不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非愚即狂啊，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这句话很有道理的呀啊。好，你看1939年，我讲一个公案给大家听。陆子清，江苏，他江苏人，如皋觉岗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农夫，认识的几个大字，他一家都皈依三宝，他的女儿也出家，他的儿子也出家，结果他儿子早死，结果呢他女儿出家还住在家里面，所以他这些戒费啊还有这个供养啊，他都要一个人负责的负担呢，所以负担蛮重的。他就想把这个田产全部卖掉，他有这个田产，结果卖得太便宜了，大概结果他哥哥看他儿子死掉了，哎，中国人啊这个哥哥长兄如父啊，就要求他弟弟，你死的儿子你的家产不能卖，过给我儿子，这争夺财产，这个来势汹汹啊。哎呀，这个糟糕了，这个学佛的这个弟弟陆子清啊，又不能违背兄长的意思啊，又对宗长要恭敬啊，对不对啊，都孝亲尊师这种观念都很强的啊。他就没办法，就跑到乡长那里去告，不是告啊，就跟乡长商量啊，怎么解决这个办法，我要赎回来啊，我哥哥不同意啊。结果乡长说不行赎，为什么，因为他卖得太便宜了，给你赎回来他不是吃亏了吗不准赎。哇，他一看到这不准赎如晴天霹雳啊，完了，没有希望了，一切都绝望了，怎么对哥哥交代呢，对不对，又不能强迫乡长赎回过来了，无路可走。这时候他痛身放下，走出了这个乡长的家，看到河，蹦就跳下去了，投河自尽。这一投河，他的尸体很奇怪啊，面西河掌，竖在河的中间，直立在中间。哎，这世间立化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了，站着往生您都不见的，不多见的。像王龙书站着往生，他立化像，我们看《龙书净土文》就有他那个照片嘛。这个地贤法师的这个弟子啊，郭洛江的徒弟啊，哎，也是立化，3年就立化了。还有那个台南江津乡那个一个老太婆，也是念了3年佛，站着往生，至少不多见嘛。如果现在再来个立化了，一定请电视新闻来转播，哼，这才是真正这个不得了的瑞相啊！你看那个陆子清，跳河的时候痛身放下，决志生息，哗，所以才有这种奇特相，比那个立化的还要奇特，显这个奇特相，这是佛力加持他的啦，不可思议啊！因为他痛身全部放下了。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啊，娑婆世界痛苦不堪啊，决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的决心多么的勇猛，才感应这么强的这个瑞相出现在这个印证。 印光大师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的家属通知人家通知他赶快去河里面把他尸体捞出来，再来把他的灵岩山的一个牌位抄建他，其实他不需要你抄建的，他立地 立在水中往生西方的人，这个太不可思议的这个公案了。所以啊，你看念佛，你看这渔夫渔妇啊，居然有这么大的感应瑞相啊！而且他是等于是横死，在一般来讲是横死啊，自杀是横死啊，他居然还可以蒙佛接引呢、啊。他通身放下了，咱们可不要学自杀往生啊，那不是普通人做的。哎，你没有通身放下，你一自杀下王死城，见不到佛了。跟你讲，这个还是我们积功累德啊，断恶修善，求佛慈悲接引往生，这才是正途嘛。这是一个特例，表示佛力不可思议啊，法力不可思议啊，众生心力不可思议啊。你看，我们再讲一个。好、公案啊，这个杨老太太的故事啊，这个很精彩的很啊。各位听过没有？没有。杨妈妈是贵州三桂县的人，她从小就成为镇远，贵州镇远杨家的童养媳啊，从小养在人家家中，将来嫁给这家的这个男主人啊。17岁的时候就跟杨维新先生结婚啦。19岁的时候因为难产非常痛苦导致昏迷了，昏迷之后他梦见自己跪在佛的前面祈求生下贵子啊，城门观白衣观音送他一个孩子抱在他怀里，放在他怀里面，又用甘露水灌入他的口中，他忽然觉得身心清凉而醒了过来，这时候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昏死了一天一夜啊！幸好他公婆信佛，祈求观音菩萨赐大杯水保佑他的媳妇母子均安呐、愿婆媳两个愿婆媳两个人呢都常斋礼佛以报佛恩。所以大杯水一灌到他的口里面，他就苏醒过来了。从此以后，他就常斋念佛了，因为他婆婆发了愿，要救他的这个媳妇和儿子的孙子，对不对？那么不久之后，他的先生啊，因为选拔共生啊，秀才里面有共生嘛，了凡四训读过吧，选拔共生，那是清朝时候而早夭过世了，丈夫死得很早，那么公婆也先后的过世了，这个儿子呢也出外求学，而后参加从军，抗日战争发生了，他就去打这个抗日战争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个老人，还有他的丫鬟叫罗蓉蓉。每天都是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早晚客送没有间断。他活到90几岁呢，白的头发变为青了，牙齿掉了又再生了，你看感应的很多吧。公元1945年的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的儿子杨绍兴已经荣升为司令官了，衣锦还乡啊，率领了他外国的妻子，他娶了一个外国老洋婆子，外国老婆叫刁思皮，名字还蛮奇特的，姓刁名思皮，生了4个孩子，2个男2个女，长孙叫蓉蓉啊，二儿子叫球球，这小名嘛啊，女儿叫梅姑梅娘啊，梅姑嫁了一个洋女婿，哎呀，信基督教的牧师叫七布德牧师。西部的名字很可爱，回来家乡团聚，跟他老妈妈团聚。当时只有他儿子杨绍兴呢，随着杨老太太吃素念佛。其他的人呢、这孙子、孙女、孙女婿啊，哎呀，都是信仰基督教的，都认为这个杨老太太是魔鬼呀、我们家怎么老太太是魔鬼呢？第二年，那个孙女梅姑和孙女婿西部的牧师就在贵州镇远建立了悔心布教所，宣扬基督教的教义。在吸引的当时很多人信仰基督教。那么他的长孙荣荣呢，去到湖南求学没有学成功，因为交了一些坏朋友啊，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惯，生病了，病危之后送到医院去急救诊疗。当时的护士，哎呀，这小姐护士小姐叫施慧仁啊，是个佛教徒啊，带这个荣荣啊求观音菩萨慈悲加批，因此荣荣很快的就病体康复了。因为被护士小姐照顾还有救命之恩所感动了，而被她说服了改信佛教放弃基督教了。 也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两个感情特别好，就结婚结为连理了。在1947年的2月19号2月19号是观音成观音菩萨什么日子？
圣诞
2月19哎，圣诞日，观音菩萨圣诞日就在这个弥勒寺超凡和尚的这个见证祈求之下受了三皈和五戒法名叫了缘。腊月初日腊月初一就娶护持小姐智慧人做太太了。那么梅姑呢，她大女儿梅姑因为夫婿七步的牧师突然发生车祸过世了，蒙主宠召了那么她就非常的伤心欲绝，我信上帝这么虔诚，为什么还遭遇此横祸，而且我丈夫是个牧师，怎么会这样子宠召的方式，她一下不能接受也难免，这是人之常情嘛。结果她被她的这个媳妇这个智慧人是他亲戚，等于是他弟弟的等于他兄哥哥的这个太太嘛，劝化而信改信佛教了。在公元1948年2月19号在镇远的西天寺的不空老和尚的这个见证下皈依的三宝，就将毁心布教所改造为毁心居士林所以你看很多教堂都改造佛教的道场，现在要经历起科学的考验宗教一定要经历起科学的考验你对宇宙观人生观你不透彻的话，现在人会怀疑的只有佛教它不是宗教，它是佛陀的教育，它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它告诉你宇宙人生的来龙去脉，你就很清楚怎么回事了那么6月19号就举行落成典礼和西方三圣的开光典礼，同时也起见护国息灾法会三天请着欢迎各界人士参加，并请老和尚不空老和尚主持，并且也请他的祖母杨老太太为居士林的林长。那么杨老太太在法会中精进不懈的念佛，19号下午就举行通俗演讲，他可能要讲话了快往生了就要讲话了。杨老夫人登台就说，第一，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现在要将居士林交给我的孙子冗荣负责。第二，我要劝大家要念佛求生西方，修行方法并没有什么巧妙的，也没什么技巧，只要日夜不停的念下去，功夫到家了决定往生。第三，我现在要预先告诉诸位我快要往生了，希望在座的大德可以亲自看到我往生，以作为念佛人的榜样，增加大家的信心和愿力。到了21日法会圆满了，有1000多人皈依三宝。这时候杨老太太登台对大家微笑的说，我早已经提倡青年信佛和佛化家庭，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已经皈依三宝了，我家也是佛化家庭这都是我孙媳妇施慧人的功劳使我能够实现毕生的愿望。以前他们都说他是魔魔鬼所以这三天以来承蒙诸位的功德加批，我的敬业已经成就了，一个月以前观音菩萨跟我约定好了今天来接我，21号来接我，现在我想向各位告假啦，要走啦。哎呀，他的孙子总荣媳妇孙媳妇慧人和梅姑等等一听到老太太要走了，通通都跪下来了。杨老太太立即阻止他们发言，你们不要讲话，并且严厉地说，人谁没有死的，连佛祖也涅槃了吗？但是在我没有走之前我先请教诸位佛教的前辈古人有盘腿端坐次世的又称为坐化坐脱，也有站着次世的叫立化，吹着笛子水仗的自身起火焚烧的，甚至以倒立的姿势往生的，就像邓颖峰倒立往生唐朝的禅师邓颖峰那么世事的方式有很多敢问他们有没有笑着世事往生的，如果没有我现在就是笑着世事给大家看的。他说完之后就哈哈大笑这个笑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往生了。那么亲属们就哭泣了，老和尚立即制止他们不许哭不许动，孝子贤孙应该赶快为他念佛，以使他的品位往生的品位增高接着下来 就立即大家都立即的听老和尚的指导，齐声念佛帮他助念了。这个丫鬟呢、啊，他的丫鬟罗荣荣，这忽然这时候就赶来，大哭的说道：“他老人家一个月前就写下了一张遗嘱啦，留下了一尊玉佛啊，还告诉我说，他老人家逝世的时候啊，特别允许我哭啊，其他任何人都不许哭哦，不许搬动他的身体啊。”直到明天这个时候才能够抬回家里面办丧事嘛，所以要24小时比较保险了、啊。你看在那边讲得很清楚嘛。这罗荣荣说完之后，他就礼拜老和尚和大众，给大众的礼拜，笑着就说了：“诸佛大菩萨，请你们各自为法增重，傻丫头就要开始哭了。”于是罗荣荣就跪在杨夫人的身旁放声大哭啊，哭声是越来越小啊，当哭声停止的时候，他也就往生了。一个哭着走，一个笑着往生啊。你看奇特不奇特、哎、真奇特，这是最近的事情嘛，几十年前的事情嘛，有时间有地点、哦、都有嘛。有人证，人证有1000多个，大智皈依1000多个在下面。这个不空老和尚就说了：“哎呀，罗居士也已经往生了，请诸位加紧赶快念佛帮他助念嘛。因为有生必有死啊，想要不死先要无生，只要皈依了佛教，遵着佛陀的所指示的教法来修行，必然能够证悟没有生灭的永恒境界。你看杨夫人和罗小姐就是事实的明证，你们大家都亲眼看见啦，一位是大笑而死，另外一个是大哭而死啊，都是往生净土的瑞相啊。诸位有缘皈依佛门，已经有大善根啊，如果你们依照杨夫人教你们的方法，念佛的方法，身体力行的话，一定可以了生脱死，即生成佛的呀。啊，各位听了以上的一个大笑而往生，一个大哭而往生的例子，你们对念佛往生有没有信心呢？
有
啊。有就大声说嘛。啊，哎，所以各位，我们听了这个念佛往生不退的法门啊，真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珍惜啊，才不会枉为人生啊，来此投胎做人还能够听得到佛法，还听了净土第一大法，那真是大善根大福大大因缘啊，不用我在这里各位一再的重复了啊。我们念佛是待业往生啊，各位你看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你只要一丝毫烦恼没有断的话，你看以前有个修行人啊，就问啊，啊就问这个国王啊，有个法师吧，啊一个王问一个法师啊，他就说待业力啊，确实这样子啊，你只要有一丝毫的烦恼没有断，就像一粒沙子遇水则沉啊，你出不了三界的啊，我们满身的业力就跟石头一样放在水里面一定沉啊，如果没有佛的大愿船你怎么带得走啊，所以我们的业力，我们往昔所造的业力就像大石头一样，有阿弥陀佛48愿的大愿船，我们放在船上可以无远佛界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再造新业了，知道吗？很重要的，谢谢各位，阿弥陀佛。